那么高峰，这个铁链女事件呢，转眼就1周年了。那么北京有法律界的人士专程到徐州，打算探望铁链女一家。那么他们是否成功的见到了铁链女呢？高峰。
北京律师李庄呢，近日在微博发文透露，他在几名法律界人士的委托下，1月10日来到徐州丰县关口镇董集村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，但是他们的车子在距离董集村几百米之处呢，被人拦住，那当然是当局的人。李庄回忆说，当局是设置了路障和关卡。值班的村干部呢，拒绝让车子进村。李庄无奈下打算折返，当时呢与村干部是发生了肢体碰撞。当地警方接报到场后，要求探望铁链女必须到县委宣传部报备。李庄等人最终是无功而返。
就是铁链女这个事件震动了这个海内外哈。过去呢一年，有不少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和异议人士，为了声援铁链女呢，曾经接近这个徐州丰县，那有不少的人就被当局驱赶甚至抓捕。据你的观察，这是否是徐州甚至是江苏省上级政府的主意呢？
那么我们采访了一位观察人士，也就是油管频道月哥南方浪的负责人月哥，他认为呢，铁链女的居住地徐州董集村一带长期受到严密的管控，这完全是中国基层官员的真实写照。
基层的惯性使然，基层治理能力确实非常的薄弱的一种表现，倒未必是说有，比如说徐州这个层面，或者再高一点，江苏省的这个层面来进行一个所谓的定点的监控啊，定点的维稳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。
热哥还表示啊，中国当局对铁链女这些社会热点人物长期监控，对地方政府是形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。
对于经济相对落后，但是这个群体性事件又比较多的省份，其实它是非常为难的啊。一方面呢要抓稳定，但是呢，很大时候其实又是要地方财政来出钱的啊，是你的事儿，你自己去解决，你自己去摆平，你自己去搞定。现在最要命的呢，就是说你临时上一些手段，那这个就会增加地方上的财政的支出。
那么，这个大家口中的这个铁链女，她的真实身份仍然是没有说清楚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。那么，江苏省这个省委、省政府的这个调查组，在去年2月的时候呢，曾经做出通报说，经过 DNA 的这个比对，确定了铁链女是在云南户籍、登记姓名为小花梅的女子。但是呢，这个外界对当局的这个通报呢，还是半信半疑。高峰。
说的没错啊。一直关注事件的浙江温州城市大学退休法学副教授蔡凡，他去年曾经发文质疑江苏省当局的说法。那其后呢，蔡凡就遭到家乡浙江温州的公安查问他。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啊，江苏当局的通报内容牵强，很多人都像他那样心存怀疑。
照片中的一个铁链女本人确实是相貌相差太远了嘛，不是一个人嘛。公众呢质疑一下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，都是扑朔迷离的。唐山的那个打人事件，那四个被打的女的，从头到尾就没有出现。既然是轻微伤或轻伤的话，那也可以接受电视采访了，是不是？接受电视采访会进一步威胁到她的人身安全的话，那这个社会不太恐怖了？
蔡凡说，从江苏铁链女事件发生后，地方政府一直严阵以待，乃至浙江公安跨省向她本人进行调查，可见铁链女事件水很深。蔡凡认为事态不寻常，不排除背后牵涉幕后黑手。陆阳。
好，感谢高峰。